智能手机是生活必需品。在我们报道相对贫困的实际状况时，智能手机在网络上肯定会成为质疑的焦点。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拥有智能手机，就会冒出各种批评的声音。智能手机太奢侈了吧？既然有智能手机，那就不是贫困。然而，使用智能手机谈得上是奢侈吗？杨子女士一家中，高中生小五和母亲杨子女士拥有智能手机。小五用的是 iPhone 5S， 是在三年前，也就是中学三年级的时候买的。经济拮据的杨子女士原本没有打算给小五买智能手机，她对小五提出了条件。如果在定期考试中拿到年级第一，就给你买。小五那时从未考过年级第一，所以杨子女士觉得几乎没有买智能手机的可能性。可是小五在三年级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中成功地考取了第一名，于是杨子女士履行约定，给女儿买了手机。小五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智能手机，但在讲述这段插曲的时候，他并不怎么开心，反而满脸歉意。妈妈好像在经济上很不宽裕。果然，考虑到每个月的费用，妈妈和我要缴双份话费，她曾经说过很吃力。可是用起来之后，智能手机很快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作为跟从早到晚努力工作的母亲杨子女士的联络工具，这部手机充分发挥了生活必需品的作用。弟弟妹妹都没有智能手机或普通手机，小五承担起了跟母亲保持联络的责任。而且对如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，智能手机逐渐成了必需品，维系朋友之间的关系，进行信息交换等， LINE 和 SNS 必不可少。没有智能手机，可能会被排除在朋友圈外，或是跟不上话题，这会深深影响到孩子们的人际关系。初中生小张在家的时候，会借母亲的智能手机跟朋友在 LINE 上聊天，只能在母亲在家的时候使用手机，非常不方便。确实还是很想要啊，周围的朋友都是上初中的时候，家长就给买了智能手机。想要紧急联系母亲或姐姐的时候也很不方便，在电视上看到东日本大地震和熊本地震的情况，他深感不安。遇到灾难的时候，自己能跟家人顺利取得联络吗？小张说，等上了高中打算去打工，靠自己的力量赚钱买智能手机。智能手机在升学或求职活动中也渐渐变得必不可少，毕竟现在已经是个连提交大学申请书都要通过互联网的时代了。通过智能手机来获取各种信息的年轻人为数众多，而且智能手机还可以用作电子词典。纸质版或电子版的英日词典、日英词典、国语词典等常用词典，身为高中生的小五都没有。学习的时候要怎么查？英语单词用智能手机查，学校上课有时候需要用到电子词典，那时候会跟邻桌的同学借来用用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智能手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可或缺。既然如此，还能够断言，只要有智能手机就很奢侈，谈不上贫困吗？社会经验的欠缺。另外，通过跟小五和小张的交谈，我们逐渐发现，在经济状况严峻的家庭中，孩子们不仅在客观上得不到物质，而且也不能充分地积累社会经验。其中一个就是家庭旅行。就算以杨子女士的收入可以去周边地区，也没有远游的闲情逸致。一家人至今都未曾有过留宿在外的家庭旅行，当日往返的旅行也是屈指可数。不过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算只有这些屈指可数的经历，杨子女士一家也非常珍惜。走进玄关便映入眼帘的位置，挂着数年前一家人去游乐园时拍的纪念照。就算家庭旅行的回忆很少，也要将随时可以重温回忆的照片挂在那里。这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杨子女士一家身处相对贫困的状态之中，依旧坚韧， 家人间相互扶持，共度难关。此外，小张提到，无法自由选择社团活动，也导致了经验的欠缺。小张在上高中后，将无法继续参加一直喜欢的篮球部，因为他得知费用负担非常重。擅长体育运动的小张，在小学的时候隶属当地的少年棒球队，获得了地区大赛的第二名。中学时在篮球队大放异彩，身为队长的他带领队伍到处征战。社团活动是非常开心的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和前辈。在中学时代，学校里有篮球，除了鞋子之外，没有必要购买其他装备。参加篮球队几乎没有什么开销，球服是学校里现成的，俱乐部运动服也可以跟已经毕业的前辈讨来穿。必须要另外准备的篮球鞋是祖父送的生日礼物。可是到了高中，要加入篮球部的话，除了每月必须缴纳会费，还经常会收取球服费、远征费等高额费用。如果可能，我还是想加入篮球部的，可是外出比赛非常频繁，费用也很贵，大概还是很难吧。姐姐也要上大学，开销会很大，所以我就决定还是不参加社团活动了。可说实话，真的蛮想参加的。小张突然无力地垂下了肩膀，虽心有不甘，就像是要切断留恋一般，他还是干脆地道出了决心。看看这个家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妈妈无论多么努力，收入大概也就那么多。可是妈妈不是不好好工作，而是在为我们努力，所以我自己也是能忍耐的就尽量忍耐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被逼成了大人的孩子们，儿子无法继续参加最喜欢的篮球活动。说到这里，母亲杨子女士脸上浮现出了苦涩的神情，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果然，在钱这一方面，还是让他们操心了。明明还是孩子，却被逼成了大人。每当这时候，我就会感受到自己力有不逮。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说，不管是学习还是社团活动，你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喜欢做的事情，加油。我父母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高中时代的社团活动不是非常珍贵的吗？就算是从结交朋友、扩展人际关系来看，也是很有益处的。可是家里老大要上大学，手头真的是有点紧张，无法让他自由选择社团活动，我真觉得很对不起他。明明还是孩子，却被逼成了大人。这句话深深地刺中了我们的心。小张很温柔，为家人着想，所以才默默地忍受了各种事情吧。也正是这样的小张，才会跟我们坦白，自己对他人隐瞒了自家的经济状况。低人一等这个说法有点奇怪，但是不能像朋友们那样立刻就能买到想要的东西，这种事确实还是一点也不想说出口啊。从来没有跟周围的人商量过或说过这些事情，不是很情愿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小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小张可曾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撒娇任性过吗？或许从他记事以来，过的就是忍耐再忍耐的日子吧。但正因如此，他才变得坚强，具备了努力到最后一秒的能力吧。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小张那笑容不在的表情，在这一刻，我们衷心地想为他的未来呐喊声援。教育机会的欠缺。儿童的相对贫困不仅夺去了物质，也夺去了获取社会经验的机会，更严重的是剥夺了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。教育机会具体指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不能去上补习班和兴趣特长班。小张因为补习班的费用过高，通过函授教育学习。在学校除了我之外，几乎所有同学都在上补习班吧。我也跟妈妈说过想去上，可是姐姐要念大学，还有其他许多事，各方面都很吃力，所以很难满足我的愿望，我只能靠自己努力了。爱学习的小张也打算高中毕业后继续读大学， 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觉得上大学有些困难了。如果可能，我也想去上大学，可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会非常艰难，所以如果不行，我就打算放弃了。今年才初中毕业的小张已经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想要放弃前途了，哪怕想到未来的梦想和想做的事情，满脑子都是家里没钱的事实，他也没办法勾勒出具体的画面。梦想、目标，这些还完全看不到，究竟要怎么走下去，如今我还完全没法做出决定。上了高中之后，他打算去打工，即使微不足道，至少也能为家计贡献一份力量。我希望能尽快让妈妈变得轻松一点，妈妈的工作看起来非常辛苦，我想尽可能支持她，因此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，我想至少先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，希望能支持高中生穷忙族某补习学校的尝试。另一方面，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姐姐小五在附近的补习学校上课。小五之所以能去补习学校，是因为学校的经营者在运营方式上动了不少脑筋，强烈希望孩子们即使家计艰难也要来补习学校。小五并未向补习学校支付每月的学费，相应的每周两次他会作为兼职教师，在该补习学校开设的面向中小学生的补习班上教孩子们学习。小五的工作是教授小学算术和中学数学，本来想着替代学费才开始做兼职教师的，可当真做了之后，他才发现这个工作很开心，也很有意义。虽说是补习班，积累做老师的经验对自己的将来也肯定是有益的，而且还能安心准备考试，对小五来说，这是一处不可缺少的、非常重要的地方。不过，就算具备了一定的学习水平，也不代表可以自由选择接下来要走的路。小五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，选择申请奖学金考国立或公立大学。接下来要正视的问题是没有可以住家里走读的国立或公立大学。母亲杨子女士的收入不可能在负担女儿生活费的同时维持家计，因此小五决定寻找附设宿舍的国立或公立大学。他觉得这样一来，生活费不会有太大开销，申请到奖学金的话，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读大学了。国立或公立大学的宿舍基本都配备了家具空调，比租公寓要便宜。妈妈也说，如果是宿舍，勉强还可以承受，所以我要好好努力。考入附设宿舍的国立或公立大学，对小五来说是一束希望之光。因此，他开始寻找条件适合的大学。如果离家太远，回家的交通费会很贵，杨子女士也会担心。于是，他打算尽可能选择离家近的大学。在国立或公立大学中，有宿舍又跟自身学历匹配的，找来找去只有一所，他决定只报考这所大学。为防止落榜，他也想报考私立大学，可考试费的负担太重，而且就算考试合格也上不起，万一这次考不上，他打算在家里复读一年，来年再战。小五告诉我们，再怎么困难，他也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，找到未来想做的事情。先考上大学，然后再做打算。不输给必须要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前路的环境，努力向前，积极生活，这就是小五。我们从他身上似乎也获得了勇气。小五和小张跟幸运的人相比，机会或许是匮乏的，可是他们拥有靠自己抓住机会的坚韧和刚强，仅仅以贫穷为借口努力不下去，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趁孩子们尚未失去能够努力的力量，如果有更多像小五上课的补习学校那样的机会和契机，或许很多孩子就不用放弃梦想了。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启发。想要守护孩子的家长的苦楚。杨子女士身为母亲，想到女儿在考大学这件事上承受的辛苦， 很担心女儿会跟能够随心所欲选择大学的朋友做比较，会因而感到格外自卑。在升学这件事上，让她忍受了太多了。其实，不要顾及其他，让她选择想考的大学是最理想的。可事实上，会生活费很吃力，她只能住宿舍，又不能报考私立学校，避免落榜。她内心应该也非常痛苦，她自己消化这些花了很长时间。这次让她直观意识到，跟周围的人相比，自己到底有多么不同。杨子女士告诉我们，身为母亲，她无法守护女儿和儿子将来的梦想，让他们不得不忍受无法自由选择心仪的学校这一现实，这让她感到非常抱歉。长子小张在考大学的时候，也会近距离看清自己家跟周围人家的不同吧。虽然一直藏头藏尾的生活到现在，可是面对升学，他们一旦意识到跟其他家庭全然不同，要消化掉这些，会非常辛苦吧。杨子女士体会到了身为家长的那种无可奈何，说着说着，招牌笑容消失了。我也在跟他们一起面对呀，体会到了自己的无力，真的很对不起孩子们，可是实在毫无办法。虽然也不是所谓的彻头彻尾毫无办法，但这就是现实啊。我们第一次看到杨子女士那痛苦悲伤的表情，对父母来说，再没有比让孩子们吃这些苦头更煎熬更痛苦的事了吧，那必定是没有出路的苦楚。跟小五和小张一样，生长在经济不富裕的家庭中，朝着未来的梦想努力，不放弃希望，积极向前又性格坚韧的孩子有很多。可是身处那种状况的孩子，因为一些小事而断送整个人生的风险，应该是极高的吧。假设发生了意外，会成什么样子？如果住在杨子女士家附近的高龄的双亲需要更多看护或护理，杨子女士若为了陪护减少工作量，收入将会减少，经济状况会更加严峻。要是为了保证工作时间而勉强自己，杨子女士也可能会生病，把身体搞垮。很多家庭都伴随着这样的风险，咬紧牙关生活着。事实上，正因为他们会坚持到最后一秒，相对贫困家庭的问题才不容易被觉察到。正因为不容易被觉察到，他们才会被社会忽视吧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